各位兄弟姐妹平安。今天讲到的经文是在马拉基书三章一到四章的第三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王，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到来，他来的日子谁能挡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茧，他必坐下如炼洁，他必坐下如炼净银子的，必洁净利未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他们凭公义献公物给耶和华。那时犹大和耶路撒冷所献的供物必蒙耶和华悦纳，仿佛古时之日上古之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临近你们施行审判，我必速速做见证，警戒行邪术的，犯奸淫的，欺假誓的，亏欠人至公价的，欺压寡妇孤儿的，屈亡寄居的和不敬畏我的。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万军之耶和华说，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你们却问说，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拿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诅咒就临到你们身上。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拿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是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不容它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先也不掉果子。万军之耶和华说，万国必称为你们为有福的，因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耶和华说，你们用话顶撞我，你们还说，我用什么话顶撞你呢？你们说，侍奉神是突然的，遵守神所吩咐的，在万军之耶和华面前苦苦宰戒有什么益处呢？如今我们称狂傲的人为有福，并且邪恶的人得建立，他们虽然试探神，却得脱离灾难。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而听，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特特归我，我必连续他们，如同人连续服侍自己的儿子。那时你们必归回，将善人恶人、侍奉神的和不侍奉神的分别出来。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临近，驶入烧着的火炉，凡狂傲和行恶的必如碎节，在那日必被烧尽，根本之流已无存留。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 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犊，你们必践踏恶人，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如灰尘在你们脚掌之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谢谢上帝的话语。
弟兄姊妹们平安。这个这些日子以来，社会上发生很多事儿。在我们最近要选举了，到底要选什么？选谁？怎么个选法？其实我发现很多人还是挺迷茫的啊。这个话说起来呢，其实选谁都没什么太大的意思。因为今天这个执政的、掌权的，如果他们不是按照圣经的原则来做的话，其实都差不了太多。那么现在呢，似乎同性恋成为一个讨论的话语，这个问题的一个焦点。这个很多微信里边在传递，就是希望我们能够投不支持同性恋的人。其实你支持也好，不支持也好，这件事情早晚有一天可能啊，在我们生活的环境里边就会要发生了。这个也是圣经上的预言啊。当我们澳洲的政府在法律上已经确认我们的政府是一个世俗政府啊，这个我们不遵守任何的这个与上帝有关系的东西啊，也不把圣经当作我们的最高权威。所以当这件事情正式宣布出来的时候，撒旦就太高兴了啊。人不属神，他不可能掉在一个中间的这个空当里边去，他一定属于魔鬼撒旦的。所以你不管是工党也好，自由党也好，还是这里边又出现了一个基督教民主党啊，如果他是真正的属基督的，他就不可能是民主党啊。因为在圣经里边是不是民主的，圣经里边是以圣经为最高权威，耶稣基督是君王，不是总统啊。所以呢，在今天的这个社会里边，我们就只能拭目以待，看看这个世界最后走向何方啊。所以在美国出现的这些情况呢，现在已经变得很可笑了啊，这个可悲啊，而且可恨啊，这个连总统都在提出来，这个联邦什么这个教育部都认同这些性混乱的问题。其实这个背后只有一个背后的那个动机，那就是说我们要与上帝对抗啊。你起初创造一男一女吗？我们就非要不男不女啊。你一男一女是一个家庭吗？我非要男人和男人建立家庭啊，女人和女人建立家庭，是吧？你让我们不可乱来吗？我们非乱来不可，我们看你怎么样啊。人就是其实背后呢，就是一个与上帝的对抗啊，挑战上帝的权威啊，挑战上帝为人类所设立的这个道德准则。这个呢，关键的一个问题是，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人，他已经不在这个信仰的这个范围里边去思考问题了，他已经从这个范围里边出去了，所以他的思考问题的整个系统全部错掉啊，因此你怎么弄也没办法啊。当然今天我们作为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边的人，我们作为正确的表达啊，我们还是应该做正确的表达的。那么这个正确的表达，大概现在我们能够投票，我不知道你们投票怎么样啊。既然是民主社会，大家各自决定。那么基本上来说呢，我们投基督教民主党吧，把它放在第一，然后呢就是这个自由党放在第二 啊，然后跟这个相近的就放在往前放啊，然后把这个绿党啊什么什么这个工党啊放在最后啊，这个还有往前放的还有什么family first， 这个家庭第一啊，是优先党啊等等这些。大概我们还能稍微尽一点力量，稍微尽这点力量呢，也不过苟延残喘啊，使这个现在已经烂得不能回头的社会稍微再烂得慢一点啊，但是这个整体趋势已经没有办法挽回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好好保守我们自己的信仰，保守我们自己的个人和我们的家庭，在耶稣基督里边，使我们的孩子好好保护他们在耶稣基督里边，所以我们不要太 surprise， 将来有一天，我们去游泳馆游泳的时候，突然间跑进一个女的来在我们中间去换衣服，一看她是个女人，可是她是男的。然后女士的换衣服的地方突然跑进一个男的来进来，他说他是女的，这种事情已经在不远的将来可能会发生了，所以这样的事情其实它标志着什么？不仅仅是一个标志着道德堕落的问题，这标志一个对上帝的从最根本的问题上进行否定。男人和女人是由他的生理结构决定的，这个是咱们说天经地义的事儿，是吧？男人就是男人，女人就是女人。那么在这个看超声波的时候，你怀孕了，看男人和女人，看什么东西？就是看他的生殖器官嘛，是不是？那么决定他是男人还是女人？你不能说我听听他心脏里边，他想他自己是男人是男人，他想他自己是女人是女人，哪有这样的道理啊？可是今天这样荒唐的事儿就发生了，而且是由总统提出来的啊，是由科学家提出来的啊，是由这个咱们的教育部啊，这个那些制定教育大纲的内容的那些人啊，而且你不执行，他学校里边不给你拨款，这是在美国啊。那么现在澳洲会不会紧跟其后呢？我们拭目以待。我们生活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边的时候，这样的社会环境必然也会影响到我们每个人的实际的生活和我们的思维。那么今天我们谈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是关于教会的奉献问题。我们很感恩啊，这个我们从MBC 出来以后，咱们到这一年半了。那么在这一年半的这个里面，我们在经济上神没有给我们有任何的缺乏，相反的，我们还有很多的结余啊。因此呢，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教会有经济上的缺乏，我们今天来传讲这个信息。我们传讲这个信息的目的是要使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在神面前成为蒙福的人。我们进入到教会，其实圣经说我们最重要的观念不是进入到教会，而是进入到他的国，进入到一个全新的生活系统里边去。那么整个身份，整个思想都要进行从根本上的改变。那么我们在世界上的时候，没有在基督的国里边的时候，圣经上说我们个人在那里放纵私欲，依靠自己的所谓我们个人的力量，其实我们自己的力量也是神给的啊。利用这个环境，我们尽最大的努力去争取我们在自己的欲望上得到的最大的满足。那么圣经上说，那时候我们的生活是可怒之子啊，和世界上人一样随从今世的风俗。那么今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成为有君尊的祭司，成为新的一代的立位人，在这个时代里边成为神在世界上的明光照耀。这个不是我们进入了一个宗教，而是我们进入一个国度，进入一个全新的生活系统。我们对我们的身份，对我们的这个生活准则，对我们的所蒙的福气等等的，我们有完全有一个全新的认识。那么这个需要去在理论上，在思想上把它建立起来。 然后呢，在我们实际的生活当中，你要好好的去经历，然后是你成为这样的人，而不是我们再强调啊，而不是你做到了这样的事，明白我说的问题吗？你要成为这样的人，而不仅仅是你要做到这样的事。你成为这样的人，比方说我们今天要讲到的，就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十分之一的奉献。很多人说我做不到啊，其实我们并不要求你做到，而希望你成为一个欢喜快乐的、存着感恩的心、觉着很不配的，把你当纳的十分之一拿出来，存着敬畏的心放在奉献箱里边，而不是说哎呀，今天我成为基督徒了，我必须要守十分之一，像拔鸡毛一样的，哎呀，我痛苦的把十分之一放进救命，我的少十分之一的倒霉，来教会得拿钱，对吧？那个就不要拿了。如果你有这种感觉，圣经上说你捐的乐意的才蒙悦纳，我告诉你，你那样拔出来你都不蒙悦纳，你拿来干什么呢？如果你是这样的人，你不要拿，你拿了也没用。千万不要觉得你拿了钱你就买了上帝的欢喜，你就买了你的功德，完全不是这样的，如果你不是这样的人，你的奉献几乎没有什么价值，教不会也不会因为缺了你的那一部分钱教会就运作不了，不可能是这样的，因此我们今天要想一个问题啊，在我们奉献的这件事情上，其实它是我们是一个怎样的人的一个衡量的标尺。那么这个衡量是上帝衡量，这个东西也是你自己衡量，而不是我们衡量。所以我们感谢上帝啊，咱们教会的弟兄姊妹特别是做带领的同工的弟兄姊妹，我们都能够认同咱们使用奉献箱，那么使用奉献箱的原则是什么呢？就是让这个奉献的行为单纯是你跟上帝之间的关系，跟任何其他人没有关系，所以我们不知道谁在里边奉献，你奉献了多少没有人知道，这个完全是你跟神之间的关系。那么这件事情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使你自己来衡量一下你在上帝面前的真实的生命的光景到底是怎样。所以你的奉献是很甘心的，是很感觉到很感恩的，很不配的，还是你是很勉强的，当然我们透过奉献呢也大概可以了解一下弟兄姊妹实际的属灵的光景如何。那么我会经常的看看咱们教会的奉献的情况怎么样，偶尔的呢我也会看一看点收奉献的人那一个统计单啊，因为我特殊的身份，我从来不会去亲自去处理咱们教会的经济问题啊，这个我定出来提出来这个教会的经济原则，然后大家同意，然后弟兄姊妹照着做。但是我不是去亲自去管理去处理，所以大家这个数奉献啊等等，存银行啊、开支啊、支票这些东西都跟我不管这些事情的，我不去亲自去处理这些事情。当然也是免得弟兄姊妹在这些问题当中呢给撒旦留了地步，免得有人来误解来攻击这些事情。但是我偶尔的去看一下教会的奉献，这个主要是他这个我们这个数奉献的时候呢，他有一个我们有个表格啊，比方说这个星期奉献250块啊，不2500块啊，这2500块的时候呢，我就会看看这2500块从哪里来的啊，普通奉献多少，厨房奉献多少，英文组多少，这个什么这个中文堂普通奉献多少等等的啊，然后我就把这个普通奉献的这个奉献单数钱的那个单拿来，我就看看100块的有几张，50块的有几张，20块的有几张，这个5块的有几张，最后还有5毛钱的、1块钱、2块钱有几个啊，还有5分钱的啊。那么如果这里边 这些都反映一些问题的啊，就是为什么它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呢？啊，那么当然，在我的跟弟兄姊妹的谈话，在实际的生活里边，我也大概的了解一下。我不会去问啊，但是我会 sense 到，这些奉献都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啊，这个大概谁奉献了多少，主要奉献的人大概在哪里，我基本上心中有个数，啊，这里边呢，有很明显的一个看法，就是说有一些人在这里的时候奉献是这些，这些人不在的时候奉献还是这些，那你就很明显的知道这些人对奉献没有什么影响。啊，那么有一些人一在这里奉献，呼通上去了一下，他不在这里奉献，忽然减少了很多，那你就大概知道这个奉献大概从哪里来的，啊，那么就是当他来的时候，这个奉献忽然增加了很多，你发现全是100块或50块的，那你就大概知道他是怎么奉献，知道吧？所以这个东西非常非常能看出来。那么透过这些东西，我大概知道咱们教会的奉献是非常不平均的，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奉献的人奉献了很多，也就是说咱们教会平均每个星期大约奉献大约2500块，其中我估计大概接近2000块钱的这个钱是固定的，只有少数的几个人身上，那剩下的那些人呢，奉献的数量大概在10块钱左右，啊，5块10块这样子，那但是奉献多的就是一下子就200、500、400这样奉献，那所以作为我们通常情况下应该的情况下是非常平均的，啊，每一个人按照我们的收入，其实我们在澳洲的收入在咱们在座的情况差不了太多啊，这个上下差不了太多啊，平均一个家庭100-200块钱的奉献是应该很正常的，对吧？哪有现在家庭还收入一个家庭不到1000块钱一个星期，那就很少了，对吧？这日子又很难过，是吧？所以从这些问题的这个一分析，我们就大概知道我们教会还有很多人在奉献上是比较缺欠。我再说，今天我要讲这个信息，不是因为咱们教会的奉献不够，其实咱们教会的奉献很够，而且还有很多的结余啊，不是因为这个问题。当然，我们的结余在未来的日子里边很快就要用光了。啊，这个因为我们很感恩啊，咱们教会越来越的弟兄姊妹要去接受神学训练啊，我们的这个福音的工作会在未来的日子里边有如果神特别怜悯我们的话啊，会有更多的拓展，所以咱们不盖教堂啊，不搞什么那些咱们的音响设备，我们不搞这些东西，我们把我们的所有的经济力量希望都能够用在这个福音的兴旺这个核心的侍奉上面去。因此教会的开支是肯定的啊，但是我们也不是因为我们的教会的开支不够，我们过去经历过很多这样的事情啊，就是说弟兄姊妹的奉献不够啊，我们的教会开支有需要，神就用各种各样的方式，你永远也想不到的方式，到了关键时候他一定给你啊，我经历的这样的事情经历的太多了啊，这个从我全职服侍到今天二十多年的时间了啊，这个其实到今年整整30年了啊，我不知道我该怎么样去 celebrate 一下啊，在这30年的过程里边呢，从表面上看来真的是步步艰难啊，这个一直到我们从 NBC 出来到这里，我们教会支持2个全职传道人啊，这个然后我们要有这个租这个堂的费用啊，那时候我们刚出来的时候，我们算我们的奉献不够用，可是呢到今天为止我们没有缺乏啊，这个然后我们教会决定要有神学生去受神学训练啊，我们知道培养下一代传道人是非常重要，是最重要的工作，可是我们的奉献不够。那么正要准备要支持神学生了，忽然间神给我们好几万块钱的奉献啊，这个在未来的日子里边，可能神喜悦我们的话，神还会继续用我们想不到的方式来大笔的供应我们。所以过去这多少年了啊，我们从来没有在经济问题上犯过愁 可是弟兄姊妹要知道，我也知道那些奉献的人，他们不会因为他们的奉献结果使得他们的生活就贫穷了，缺乏了。相反的，我非常清楚地看到那些真正好好奉献的人，他们的生命真的是蒙福气，在各个方面是蒙福气。那么今天我们选择的经文呢，是在马拉基书。马拉基书是整个旧约圣经的最后一卷书。那么在这个旧约圣经里边，其实神借着以色列人作为整个人类的一个代表，神把律法颁布给他们，然后让他们在律法面前做一个见证，就是他们能不能靠着自己的力量，靠着人的努力能够达到神的圣洁的标准。那么经过了1000多年的历史，证明他们不能。以色列人其实最后是给我们到今天为止一直在给我们做一个什么见证呢？就是人在律法面前失败的见证。前两天因为我一直是一个为以色列求好处的人啊，我在周报上在各个方面我一直在鼓励大家，我自己也在这样做。我每次祷告，我如果稍微祷告的时间长一点的时候，我一定会提到以色列，求神祝福保守以色列。但是前两天呢，我很失望，我真的不知道该为以色列怎么祷告。就是特拉维夫成为一个支持同性恋的市政府，特拉维夫的同性恋的大游行是世界上唯一政府出资资助的同性恋大游行。而且你看到那些那是以色列人，是犹太人，在这个同性恋大游行里边那种放肆，那种悖逆，那种堕落，真的是很可怜。所以这我看到这个以后呢，我就知道为什么到今天以色列的圣殿的平台上仍然稳稳地放着那一个清真寺在那里。因为以色列人虽然是神的选民，我们还是要为他们求好处，求神饶恕他们啊。看到那些叛逆堕落的那些人，我们还是求神帮助他们，使他们能够有一个谦卑悔改的心啊。神今天还存留机会给他们啊，其实神还是要拯救他们的，我们还是为他们求好处。可是以色列人给我们看到的，无论是他们在信仰上，在道德上，在各个方面非常失败。那今天以色列复国这个70年的时间了啊，在这个复国的过程里边，神一直是恩待保守他们。可是在这个恩待的保守的过程里边，他们不断的背离上帝，道德堕落啊，这就是以色列人。那么在这个马拉基书的里边呢，也提到了他们在许多方面的失败。虽然他们经历了各种各样的这个先知的工作，神的管教，神的祝福，他们经历的非常非常的丰富，可是到了最后呢，他们还是失败了。但是今天我们活在这个新约的时代里边，在今天我们的经文里边一开始啊，我们看这个马拉基书第三章啊，一开始就是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这个使者指的就是施洗的约翰，在我面前预备道路。我面前就是启示的这一位，在旧约的时候被称为耶和华，在四福音的时候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今天是复活升天的我们君尊的大祭司，他是我们的这个属灵生命的中保这一位。所以他说他在我面前以第一人称的方式来预备道路啊，这个我们就知道啊，主耶稣他是在创世以前昨日今日一直永在的那一位，圣父圣子圣灵同在的那一位。所以那个时候，这个时候是圣子讲话 啊，所以你们要寻求的主要忽然进到你们的殿里边去，立约的使者，这个立约是另立新约的使者，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个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啊，所以这个这是旧约的最后一卷书在预言这一位基督要来了。所以来他来到的日子谁能担当得起呢？这个是从审判的角度啊，谁也担当不起。那么但是他来了，把福音做成了，在以色列人作为全人类的代表，在律法上是一个彻底失败的这样的例子里面，神在律法之外为我们开了又新又活的路，是因着信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在上一次我们查的福音，这个新约的书信里边，就是以弗所书。那么在以弗所书里边就告诉我们，基督因着他的十字架已经废除了中间隔断的墙，使以色列人和外邦人同归于一体，使我们因着信可以直接进到神的面前，都一同成为真以色列人，成为神的儿女了。那么在当时的以色列失败的里面，其中的一个失败就是他们在奉献的十分之一的上面的失败。今天有很多基督徒说，我们还要不要守十分之一的奉献？这个不是守。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一守的话，我们就把它当做了律法，就成了一条律法主义。其实神的子民他的生命的特质之一就是奉献，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以基督的生命为母本来重生的。我们在起初的时候，圣经说我们的生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所以我们的里面有上帝的本质。然后呢，当我们犯罪失败堕落的时候，神在耶稣基督里边给我们开了一个因信称义的这样的一条路，新的一条路。那么这条路当我们信主的时候，罪得赦免了之后，他要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这个叫做重生啊。那么这个新的生命是仍然是按照主耶稣基督的形象来重生的我们。那么这个形象里边的最基本的特质，正像圣经上用一个最基本的特质来描述神的时候，圣经上没有说神就是公义，神是公义的没有错，但是神没有说神就是公义，神是怜悯的没有错，但是神没有说，圣经没有说神就是怜悯，圣经上只说了一个神最根本的本性，就是说神就是爱。所以爱是神生命的本质。那么爱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的本质呢？我们说爱啊，它是以对方为中心，为要谋求对方的好处，谋求对方的好处，然后自己甘心付出代价，然后以为喜乐和满足，这样的生命。那么律法主义会出现一种什么状况呢？他也可以来做出一些事儿啊，比方说犹太人守十分之一奉献的比基督徒守得好啊，可是呢他不是以对方为中心，他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啊。比方说佛教徒，他也行善的，但是他行善的目的是什么呢？他不是以行善的对方为中心，而是以我为中心的，他是给我积阴德，为我能够跳出六道轮回的苦，为我总之都是为我吧，以我为中心的啊。这样的律法主义的思想，犹太人也是这样的，他说我遵守了这个道，我遵守了我就怎么样了啊，所以我做这件事情表面上看来是给你做的，实际上是为我做的，是吧？我坐在你心上是为了成全我啊，他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所以所有律法主义的里面，因为他不是爱， 所以在读这个约翰这个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呢，我们会常常产生一种困惑，就是如果你变卖一切的周济穷人，甚至于舍己身让人焚烧，你仍然没有爱。那么没有爱为什么会做这些事呢？原来这些事是为我做的啊！我周济了，我变卖了我的所有了，周济了你，其实是为了我自己的名誉，或者为了我自己的升天，或者为了我自己的什么东西，我不是为你，我虽然给了你，但是为了我，知道吧？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律法主义和在基督里边我们做的是同样的一件事情，但是动机本质它是不一样。所以出于爱的一定是以对方为中心的，你是为他的好处的，然后为了他的好处你甘心付出，然后你付出了之后你以为喜乐和满足啊，如果你不是出于爱的话，你也可能付出，但是付出了以后你一定不甘心的，你接下来会什么呢？你就要讨回报啊。所以咱们中国人说礼尚往来，就是我给了你什么你也得给我什么，对吧？所以我们是一个礼尚往来的。而且呢，咱们今天有了做生意的这个头脑以后，就是我给你的要少，你得回的要多，是吧？所以做生意就是这样吗？你投资的少，要回报的多，你才有利润呢。那所以我们整天都在算，中国人最会想这个东西，叫做吃亏赚便宜啊。在这个事儿谁吃亏了，谁占便宜了啊？有一次，请一位这个海外来的牧师吃饭啊，这位台湾来的牧师啊。吃饭的时候，这个请客的人，我也是被请的啊。请客的人就问这位远道来的客人说：“你有什么东西忌口不吃吗？”啊，这位传道人说：“灰不吃。”灰不吃是什么意思啊？后来请客的人也是台湾人啊，就跟我解释，不是灰不吃，是亏不吃。啊，除了亏之外，什么都吃。这个，所以我们人啊，整天都在这里算吃亏赚便宜啊！哎呀，他赚了便宜，我这次倒霉了，我吃亏了啊！这个现在好一点的人叫双赢啊，大家都这个怎么样？双方都赚便宜啊，都得好处。其实双方都赚便宜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啊，你赚便宜肯定就有人吃亏了啊。那么这个就是不是出于爱的，出于爱的就是以对方为好处。当你付出的时候，你不是在那里考虑怎么样吃亏赚便宜，而是你内心里边你明白你所爱的人，你所爱的对象已经因着你的付出得到帮助了，因为他得到了帮助你就满足了，你就快乐了，你就高兴了，那么这个就是出于爱。那么这个生命是一个 to be 而不是一个 to do，就是你要成为这样的生命，你就自然有这样的表现。你不是这样的生命，你付出去了，我们北方人有一句话叫做寡得慌，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听懂什么意思，我在这里讲过好几次啊，就是你心里面很寡得慌，因为我给他了，我是给他了，我也帮他了，帮了他以后我就少了，我心里很难过啊。这个你就心里很难过，这个东西是你自己不能控制的啊。如果你心里没有爱，你一奉献你就吃亏，你一吃亏你就寡得慌，你心里就难过，对吧？所以这个时候你奉献的时候，你奉献完了以后，你心里边那种感觉，你衡量一下，你就知道你自己到底是一个属灵的生命的真实的情况到底是怎样。如果你的奉献，你祷告的时候你说：“主啊，这个我奉献这些啊，我实在是很不配，求你悦纳。”啊，但愿这个能够支持你的国度，你能够了解我的一份心意。你奉献完了以后，你轻松，你感恩，你高兴，那么这个大概就对了。这个和你在平时的生活当中，你帮助别人的时候是一样的。如果你奉献的时候，他拿着半天，噔放下去了，里边还是咯噔一声响啊，然后你心里边觉得好难过 啊，得调整半天才调整过来，赶紧把它忘掉，忘掉，忘掉，忘掉。今天是奉献了几块钱，真倒霉。这个忘了以后，哎呀，你心里舒服了，终于把这个事忘记。那么这个时候就表示的是一种你个人生命的问题。所以我们强调的不是你要做到什么，强调的是你是不是真正成为一个神的儿女，神的子民。所以今天我们的讲题叫做神子民的奉献。这关键的问题是你对你自己的生命的 identity， 你自己看你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那么在这个以色列的这个文化里边啊，民族里边，他们虽然是神的选民，但是主要的还是不是在灵性上啊，是在一个律法主义的。圣经上说那是属肉体的条款里边的，这个属肉体不是指的情欲那个肉体啊，是指的在物质的这个有形的这个关系里边的血统上的神的选民。因此他们里边没有从圣灵来的那个重生的耶稣基督的生命。那么在他们在奉献的这个问题上就表现出来他们非常寡的慌，就不愿意奉献。所以呢圣经就说了，在这个第六节往下啊，就说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啊，就是因为神的信实、神的宽容和神的忍耐，一直到今天啊，神还允许以色列人存留，并不是因为他们好，而是因为神自己的宽容和忍耐。这个下边第七节说，万军之耶和华说啊，这个在这里边啊一直在提到万军之耶和华。中文我不知道为什么称为万军之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其实在全原文里边的意思是指的全能的耶和华， Almighty， 是Almighty 应该翻译成什么啊，全能的啊，伟大的啊， Almighty， Mighty God is not onlyMighty God is Almighty God 啊，是全能的，所以中文翻译成万军之耶和华啊。这个他说了，他说从你们列祖以来的日子，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不遵守。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啊。那么以色列人说，我们在什么地方来转向你？转向你呢？上帝就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因为你们抢夺我。这个在中文翻译的圣经里边呢，中英文的圣经里边没有啊，但是在中文圣经里边，这个纯中文的圣经里边，你会看到，这个第八节就说，人岂能抢夺神之物呢？啊，你们竟抢夺我的供物。其实我下边的供物啊，就是你们当那身份证当事务者，前面说第三个第八节就说抢夺神之物呢，竟抢夺我的供物，在这个里边这个投影上也没有啊，在这个一般的中文版的圣经里边都有，就是我的供物下边是点点点，有点在下边的，点点点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原文里边没有，在翻译圣经的时候是加进去的，啊，其实原文里边并没有说你抢夺。这个我的供物，而是你抢夺我，抢夺的是我，借着这个只是举了这个例子，这个供物上面你没有好好的奉献，不单单是没有好好的奉献，而且是把瘸腿的瞎眼的拿来奉献啊，这个你们就抢夺了我，抢夺我和抢夺我的供物是不太一样的啊，其实这些原本这个十分之一，按照圣经的属灵的原则说，这是属神的。神说这是我的东西，你没有给，你就抢夺了我。啊，不单在这些问题上，其实我们在很多地方我们都亏欠神。但是神说在这一件事情上，我要特别的试验一下我的子民对我的信心如何。在下边的经文里面呢，就出现一个看起来非常矛盾的话，这矛盾什么呢？ 第十节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纳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我是否是敞开天上的窗户，穷福于你们，甚至于无处可容。弟兄姊妹，在读这句经文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这中间有一点矛盾呢？上帝讲话没有矛盾，我觉得挺矛盾的啊。这矛盾是什么呢？就是你奉献十分之一，是我家有粮，然后上帝舔上窗户来尝下来，这不是多此一举吗？你神自己，你敞开天上窗户来一次来，你家里不就有粮了吗？为什么还需要我拿十分之一呢？到底神的家里有粮，是因为我拿了十分之一呢，还是上帝敞下了窗户赐下来的？能不能想明白我说的这个问题啊？是吧？你看我们教会奉献，如果上帝他自己能够有能力敞开天上的窗户直接放下来，那还要我们奉献干什么呢？很多人以为教会是因为我们的奉献教会才有钱。在我们的教会里边，我这样讲，其他的教会咱管不了啊。在咱们的教会里边，咱们要建立一个观念。我去中国的时候，正好去赶上一个教会，有一个传道人在那里讲道，我在下边听，只听了半个小时，正好就听到这个地方啊。他就在那讲，他说教会啊，要好好的恩待你们的传道人，传道人很辛苦的。所以你们不能在供应传道人的事情上面亏欠传道人啊，怎么怎么回事。后来呢，我有机会正好在这个教会里边跟他们的十几位这个全职的传道人，这是很大的教会系统啊，跟他们有分享。我说今天我听了这位传道人的讲话，我有点建议啊，我说以后不要再这样讲了。我说传道人的这个经济上的来源不是从教会来的啊，那是从神来的。我说我们每一个，因为我们都是传道人了啊，我说我们每一个传道人必须建立这个概念啊，传道人的经济跟教会是没有关系的啊，你必须建立这个概念。如果不然的话呢，如果传道人是靠教会的奉献养活的，那传道人就成了教会的雇工，就成了教会的雇员了。我说你必须明白这个问题，每一个传道人他的经济的来源是直接从神那里领受的，对吧？所以这个中间呢有一个中间环节是不能省掉的，就是弟兄姊妹的奉献，我们传道人也奉献，是吧？所以我们的奉献是直接给神的，奉献完了这个就跟你没有关系了。所以这一笔奉献不是教会的，这一笔奉献是谁的？是神的。然后神在拿这个教会，拿这部分奉献，拿这一笔钱啊，来做什么事？那是神的主权，这个跟教会没有关系的。那么教会在执行神的命令，使用这一部分的经济来支持各方面的工作，其实呢是替神来管理这部分钱的，这不是教会自己拥有的，是神的。不过神委托教会里边的人来完成他所要做成的事。所以传道人我们的领受，我们不能说哎呀你们要好好恩待我，你们恩待我，我是谁的仆人呢？我凭什么要叫你恩待我呢？是吧？我如果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我经济上有问题的时候，我只能回过头来说，主啊你恩待我，你供应我，是吧？我有这个需要，我求你帮助我。我不能说我有需要了，我告诉弟兄姊妹说你们给我奉献，这就错了，这个关系上错位。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明白我说这个意思。所以我们的奉献，我们不是说有一些人就觉得哎呀咱们教会有缺乏我来奉献，这个观念是错的，对吧？这个你的奉献不是来补足教会的哪个教会的不足，你的奉献是存着感恩的心，按照圣经的原则你向上帝来奉献，你奉献是给神，神来祝福你。如果你奉献给牧师，牧师还不起你啊，怎么还你这人情啊， 是吧？所以这个中间的关系成了你跟我之间是一个买卖关系的话，你给我，我还不起你啊，是吧？所以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大家要非常的清楚。但是有一些教会就是这样想了，是吧？是因为同工会啊，弟兄姊妹的奉献，同工会拿这笔钱来雇牧师，牧师是从教会拿钱的，那么牧师就要向教会负责，教会的众人都成了牧师的老板。所以这个牧师在教会里边就很难做了，对吧？到了最后他就崩溃了，因为他还不起这个人情啊，对吧？没法还得起啊，每个人都觉得牧师对他，你为什么探访了他不探访我啊？我也奉献啊，对吧？所以每个人都在教会，在牧师的身上有一份权利，对吧？因为是我奉献养活了你嘛，对吧？所以这种的观念完全是世俗的观念，这个不是属灵的观念。所以在这个圣经里边，其实今天我们为什么有这个勇气来讲这个问题，因为不是因为我们在这里边有贪心，因为我们在这边有需要，因为我们在这边去希望教会发展工作，所以让弟兄姊妹奉献，不是这样的。今天我们讲奉献是因为让弟兄姊妹在神面前得着神要祝福大家的那个依据。神，我们知道一切的福分都是从他来的。其实你今天你工作的力量，你有聪明的头脑，你的肌肉还能够运动，你在世界上还有这个机会能够使你有经济的收入，这一切都不是凭我们自己的努力能够达到的，这一切都是他所赏赐给我们的。所以神说我要赏赐给你们，希望赏赐给你们。圣经上说就像父母养育儿女一样，所以我读这段话的时候我心里边好感动。第十六节，三章十六节这个地方说，那是敬畏耶和华的人他们彼此谈论呢，耶和华就侧耳而听。今天我们在这谈论的时候，他也在听啊，他也在看啊，你这个牧师在讲什么，你这个地方，你这个会众心里边在怎么想，他都在看呢，并且有纪念册在那记录啊，这不是白白过去的，神知道的。记录那些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说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要属我。你属谁很重要是吧？你属神呢、在所定的日子里边他们要属我，属我以后怎么样呢？特特的来归我，然后下边说我要连续他们，如同人连续，下边有句话什么，服侍自己的儿子。神要怜悯我们呢，神要，上帝要服侍我们、我们是谁呀、上帝说我要服侍他们，伺候你，意思就是说我要伺候你们，像伺候自己的儿子一样的伺候我们，这是神的心愿啊！说那时候他们必来归我，将善人恶人服侍神的和不服侍神的分别出来。那么这个是神的分别，但是是我们的选择啊！所以我们是恶人还是善人啊？我们是服侍人的还是不是服侍神的，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然后神来了，他要按照我们真实的情况来把这些东西分开啊。那么借着我们的奉献来表达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对神真的有信心吗？神让我们有生活的资料，而且神给我们留下 90% 属于我们，神只要 10%。 那么这个 10% 你说多吗？其实不多嘛，只有 10% 嘛。你说少吗？也不算少啊。那么有些人说我们基督徒守律法吗？这个不是守律法。其实这件事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是从亚伯拉罕给麦基洗德奉献开始的。所以那个时候离着摩西的这个律法早了好几百年了，这根本不是在律法里边所规定的，而是一个神的子民在跟神的关系里边，在属神的国度里边，我们有一个当表达，对神的表达，对神的工作的支持。其实我们作为在世界上的一个公民，我们都要纳税，对吧？ 你必须要纳税，你逃税是不道德的。所以这里边说恶人和善人是吧，逃税就是恶人。为什么你逃税是恶人呢？因为你逃税了，你就享受了别人的纳税，因为你纳税的钱国家要拿来办教育、办交通、办健康、办所有的这些管理国家的事，那么你也照样享受这些东西，对不对？那么你不纳税的话，就等于你在占用别人纳税的钱来你再享受这个东西，这是不道德的。所以国家制定税收的这个法律，每一个人都在这个上面是有义务的。那么你守不守法律，你纳不纳税，这是你的一个道德问题，这个不是一个你经济头脑的问题。有很多人偷税漏税啊，当然国家的纳税里边也不完全合理，你合理避税那是合理的，但是你硬偷税漏税，这个是与我们的道德是有关系。上帝把宇宙万物创造出来给人享受，我们讲到最重要的事情都不需要用钱买，你每分钟都需要呼吸，你经常需要喝水，你吃的东西实际上都自动从地里长出来，你的身体需要阳光，你需要的这一切的关系都是神免费的送给我们的。其实你要花钱的，那不是神要的钱，是人在要你的钱。这个你地里长出来的粮食，这个你不需要花钱，地里就自动就长出来了，是那些卖粮食的人和你要钱，所以我们神把如此之丰富都白白的赐给了我们，神让我们有一点感恩的心。那其实神根本用不着我们奉献的，神说这一切我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还需要你奉献吗？但是神说我要敞开天上的窗户要赏赐你，但是你要给我一个我觉得配赏赐你，你值得被祝福的那一个依据。那么这个依据很简单，这是圣经所说的，你把当纳的十分之一纳出来。有些人问了，这个十分之一是我税前的十分之一还是税后的十分之一啊？我先不把答案告诉你，但是我先讲一个原则告诉你，你跟上帝小气，上帝跟你小气啊。这个你跟上帝斤斤计较，上帝也就给你那么一点点啊。然后如果你发了财，这个财对你不是祝福，你不信你试试看啊。为什么中国人富不过三代？中国人发了财他拿去乱来，西方人为什么他们会几百年的稳固啊？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经济的使用原则和我们的经济的使用原则是不一样的。其实属神的人并不一定是都是穷人，但是他们自己知道这些经济不是他们拿来去浪费，去放纵情欲，而是他们好好管理，他们好好去维持社会的公义，来执行上帝的使命。因此神敞开天上的窗户，放心大胆地祝福他们。但是中国人不能啊，神给中国人钱，咱们中国人有一句话，男人有钱怎么样啊？哎，女生说的比男生说的声音大一点啊，男人有钱就变坏，对吧？为什么有钱就变坏？因为他本来就坏啊，所以上帝不能给你钱啊，一给你钱你就坏，更坏啊，你的坏就使出来了。所以中国几千年一穷二白，这是关键的问题啊，是因为人一拿来钱他就放纵，他就堕落，所以女人变坏就有钱，这钱从哪里来的？是那变坏的男人来的，是不是？所以神给你钱你就干这些事去了，神为什么要给你钱啊？所以神不是不愿意给你钱，是你根本没有神给你钱的那个条件。所以你就发现中国人很少做在世界上做成大事的人，因为他们不具备这个资格，因为他贪婪自私，他不懂得关心别人， 他不会管理，他只会统治，只会剥削，这样的人是不配做领袖的。所以今天弟兄姊妹，鼓励弟兄姊妹至少十分之一奉献。如果你现在还没有做到的，你先，圣经上说你试试看，你不过损失一点钱吗？不行以后你就不要再奉献了，你再从奉献箱再拿回来都，你谁也不知道，是吧？你试试看，是吧？你看看神是不是敞开天上来祝福你，是吧？如果不是的话，你来告诉我，你说某某人你讲道讲错了，圣经讲错了，我纳了十分之一奉献，我还是神还是没有祝福我，那咱大家都不要信了。你按照圣经的原则去做，今天我敢讲这个话还有一个底气，这没有什么可骄傲的地方，就是你纳我也纳，那我纳的并不比你少，所以我并不是因为我劝你纳我不纳，那我来教大家怎么样，我们共同遵守神的话语。我也和你一样，我们都有一份的收入，数量上差不多，我也和你一样，我也要交电费，也要付房费，是吧？也要开车买汽油，是吧？大家都一样啊，我也养孩子啊，我也要一切的开支买东西都要花钱的，是吧？可是我们同归一例的奉献，我们同归一例的在教会里边服侍，我们看看神在这里边神如何做事情。圣经里边在其他的地方神从来没有提过说你以此试试我，只有这一次，那我们敢不敢于试试他呢？你愿意成为一个蒙福的人，你相信他，然后你就看看，你不要相信我，因为这不是我讲的，这圣经讲的，如果圣经没写我不敢讲，我讲了以后他不兑现谁负责任呢？啊，这个是他要兑现的，他要负责任的，啊，我奉他的旨意把你蒙福的条件告诉你。如果你成为一个信靠上帝的人，成为一个真实的天国的子民，成为一个真实有爱在你的里面，成为真实能够奉献的人，你看上帝在我们的身上是如何兑现他自己的话。到那时候我们一同凭着感恩的心来为他做见证，愿上帝真的是按照他的话来赐福我们每一个人。